于是保禄就用了一个计谋，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了希望死人复活。”那保禄这一句话一说呢，这撒都赛人和法利赛人之间差就分裂起来了。那么通过这段圣经，我们看是不是保禄故意给他们制造分裂？其实不是啊，因为天主的话语就是圣神的剑，这个剑就能分开，它能把人心把人心中的东西思念扎中，它让它分开，人心中的善和恶就得分开。那么在外在上看得见的天主的圣言所到之处，你会发现就把人给分开了，也就分成好和坏就分开了。如果我们仔细看创世纪，创世纪上最早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天主说话，他一说话就有一个力量，就是分开的力量。上下的水分开，旱露地和水分开，白天黑夜分开，光明黑暗分开，他就有这么一个划分。那这分开是什么？分开就是秩序我们这世界，你看一开始说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大地混沌空虚，这混沌就是好坏不分这个罪过是什么？就是把天主创造的秩序给它打乱这个乱的秩序什么？一个乱就是完全颠覆的乱，好的当成坏的，坏的当成好的。还有一个乱就是好坏一锅粥，整个的这样乱起来。乱有它的好处，什么好处呢？乱世出英雄，这坏蛋，世界的邪恶者都是在乱中谋取暴利，乱中有出路。他把世界制造的乱的不行，因为乱了之后他心狠手辣，他就在乱中拿到权力，他在乱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可是他这个乱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当然心狠手辣，代价就是人的生命因为在这混乱中，所以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这是这个世界的邪恶，就是一个混乱，世界的邪恶就是混乱。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里也是说，每当一个新的王朝上任的时候，都是重新乾坤大定秩序重整当然每一个帝王每一个王朝都是用他的理念去重整山河用他所谓的正义。但是每当一个新朝上来的时候，他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某种秩序，要不然它也不可能存在所以你看这个秩序里面就得划分，就是好和坏要分开，善和恶要分开，就是让人做抉择，让你的良心要有某种抉择我们人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有一种混乱，是什么混乱？是以色列子民在攻打迦南的时候，你看这段圣经，以色列子民攻打迦南的时候，总是打一半剩一半，总是剩个头头，是不是剩个尾巴，他不给你打完，就是不制造那彻底的秩序。意思说，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好的，有一些坏的，共同前进，好像是两个经常斗争的点一样往前走。有一种哲学家也是这样讲。一好一坏，一斗争往前走一步，一斗争往前走一步，社会就是在你杀我，我杀你中往前迈进的。这是有一种哲学家，就好像中国古代的那种有一种思想，就是比较恶的思想。他发现人心中有恶，那么他从恶中找出前进之法来，让你互相斗着往前走，有这么一种思想。这个不是纯净的思想。这是一种看不见希望的思想所以 天主的话语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画秩序，秩序就是要分开。你看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完全靠拢天主，我们靠拢一部分，我们一部分回到天主那里，但是总是留下一部分，给世界留一部分，或者给自己留，就是给自己留那么一部分，没有完全合到天主那里。啊，那么这样的心态就会造成这样的社会现象。所以保禄宗徒说天主话的时候一讲，他自然在天主圣灵、天主圣神的光照之下，他看出他们俩中间有问题。虽然你都是犹太人，你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们真理不一样，你们接受的真理，真理是天主的话语，但是天主的话语在你们中间不一样了，自然就是分开。所以保禄就把天主的话一讲，看似他们正在团结着对付着保禄的时候，突然他们就分裂了。所以天主的话所到之处，就让呢看似团结的中间就划分开了。所以不是保禄有意制造他们的混乱，是天主的话一说，人心中就会分开，甚至这个团体也会分开。所以自然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就分了，而法利赛人就站在保禄这一边，站在保禄这一边并不代表他们拥护保禄，他只不过是在某一个理儿上、某一个真理上他们赞成保禄，所以保禄差一点被撕裂了。那透过保禄宗徒的这一段圣经的话，我想说给我们也是，当我们讲天主的圣言的时候啊，天主呢像剑一样的圣言，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剖开的，就是让我们的心得做什么，做抉择啊，有一个秩序啊，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有一个分开。就像天主给亚巴郎说的第一句话，第一个词就是离开，离开你的故乡、家族和夫家，到新的家去。你看，你要想到新家里去，得把旧的家舍弃，你不能说两个都在，你只有完全舍弃新家才能到，舍弃旧家才能到新家。所以亚巴郎这一生，你看亚巴郎每一道一个离开，每一个动作他几乎都是携家带口全部出动，表示亚巴郎离开的彻底啊，他信仰就是离开了彻底，完全把自己交托在天主手中。所以通过保禄宗徒的今天的这个宣讲，他的话一出，他们就被分开了啊。但是保禄呢就在这纷争中，后来天主把他拯救出来，主耶稣给他说，刚强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也照样在罗马为我作证。另外就是今天的圣言呢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个为天主服务的人，天主圣神的标记不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不是天主的唯一标记，有时候一帆风顺未必是天主的标记，成功也不是天主圣神的标记，不能用外在的这些标记说是啊，说是圣神。有很多邪恶的组织、邪恶的团体非常成功，但是它不是天主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走的路上非常一帆风顺，但是可能像野马一样奔跑向深渊，也挺快的，擦擦的下去了，也不一定代表是圣神。你看那个当以色列子民败坏到一定基点的时候，天主好像把他的刹车给他失灵了。你看以色列在迦南，当他们坏到一定地，天主把那刹车可能有个地方一拧，刹车失灵，这趟列车一走一路成功，一帆风顺冲向彻底的就像灭亡啊。所以这个成功，所以我们看保禄宗徒从开始传教他都没有彻底的一帆风顺过，他的成功总是在失败中，在甚至在风浪中，在迫害中啊。你就按今天这个传教，其实保禄这个传教是很狼狈的，是吧？人家差点被撕裂了啊，甚至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是不是？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传扬天主的圣言，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讲这个成功学，成功学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看这个传教士，人家出去传教了啊，人家处处都不困难啊，要什么有什么，缺钱了一球嘚儿来了啊，有人得打一球嘚儿过去了啊，这都不是圣神的唯一标记。你看保罗总统传教的时候，有时候衣不蔽体，有时候摔倒，被弟兄出卖。啊，遇到了个灾难，也没见天使来拯救，有时候也是落汤鸡一样出来。啊，40鞭子少一下，打39下，一下不少。打的时候也是呲牙咧嘴，哭爹叫娘。你认为圣人们被打的时候就是啊，就像绵羊一样不受伤？不是。换句话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撕心裂肺的大喊。他是正直的人。所以我想，保罗宗的这个传教给我们是个安慰，啊，就是净化我们对天主圣神的想象力，净化我们对天主圣神的画像。我们觉得圣神就是这样的，不是的。有时候在艰难中，在苦难中，甚至在绝路中，显出天主圣神来；有时候在狼狈中、丢人现眼中，反而是天主。亚伯朗、以撒和雅各伯，包括梅瑟，他们在服侍天主的、跟着天主走的路上，不是都满面春光、兴高采烈，有时候愁眉苦脸，有时候还丢人现眼。啊，多丢人现眼呀！把老婆当成妹妹，换一碗饭吃。那你说旧约这样，新约呢？你看，波多禄宗徒、保禄宗徒丢人现眼呗。人家一追，按我们今天的话，公安局的一来了，撒腿就跑，那多丢人现眼。你看人家那个那谁，你看人家保，可是你说保禄呢，从筐底下竖下去，撒腿就跑，那不丢人呐？是不是从城墙上给出溜下去，撒腿就跑？应该作为一个传教士，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抛头颅洒热血，脑袋朝着脖刀上碰。可是保禄撒腿跑了，波多禄也跑。所以有的时候，天主告诉我们什么是传福音。每个环境都有天主的同在，但是天主圣神的同在，那个外在的显示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模样。有时候在这苦难中、丢人现眼中，在这些中，我们反而被净化。净化是什么意思啊？天主让我们足够的谦卑。有时候我们还不足够谦卑。你看那个波多禄宗徒，保禄站起来当众给他弄难看。你是犹太人，能给外邦人吃饭就吃饭，不能吃饭就不吃饭，你怎么吃着吃着就跑呢？你不是啊，阴奉阳违吗？是不是啊？博多禄低着头，一点都不说。所以你看，整个的宗徒教会的传教士，他不是说按照世界的标准，因为我们一说，哎呀，求什么就来了，缺钱就来钱了，啊，遇到困难来了个大人物帮忙了，啊，或者是遇到了突然就来了一个峰回路转了，那是世界的思想，世俗的。什么是世俗的？你看看小说都是那样的，那小说都是那么写着的。无巧不成书啊，那世俗小说都是这样。到绝望的时候，突然间，大森林中又有一个喊声说：“不要害怕，我来也，拯救你一下。”跑了。遇到艰难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逼到绝境了，吃了毒药了，突然发现这个毒药和体内的另外一个东西结合，变成了一种神奇的功能。如果我们把传福音弄成这个了，那就不是信的了，那是你的想象力。什么是信的？天主说了算。什么是想象力？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想象力，又会有点风险，但是每个风险不是真风险，峰回路转，那是你的想象力。想象力往往是你的骄傲，想象力里面没有信心。在圣神带出来是绝对的信心。就什么是信心呢？ 你迈出每一步，你都没有把握，完全得靠信天主，完全交托。你不知道明天怎么走，你不知道明天天主怎么安排，这叫信心。想象力是什么？没事儿，放心吧，我已经看到了，看到两个月后或者三个月后怎么样，那是你的想象力。很多时候我们用想象力当成圣身，到时候都实现不了啊。按理说应该能石头砸死啊。有时候其实圣神完全是圣神交在圣神中，所以今天的圣经你看看，其实保禄宗徒这是很狼狈的啊，没有显大奇迹，在这混乱中差一点被撕裂了，狼狈不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狼狈不堪的去浮船啊，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人家不一定接纳你，不一定喜欢你啊。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大信心，看到天主圣神在我们心中的运作啊，让我们刚强壮胆啊。换句话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也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换句话说，你怎样在成功中为我作证，也怎样在失败中为我作证，在一帆风顺中为我作证，也在步履艰难中为我作证。